闹，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春春的夜徘徊在木棉道，听的风吹过了树梢。
大家晚安，欢迎您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收听我们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那节目一开始呢，刚刚放那首好听的校园民歌，是王梦玲演唱的《木棉道》。我现在在节目中呢，算是点播率也比较高的一个民歌啊、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因为跟今天我邀请的来宾呢，有一点点的关系。在这个新党的这个台庆的时候呢，我曾经跟他在台上，两个人唱了一连串的那个民歌的，那我其中有一首歌的就是《木棉道》。所以大家大概也如果有看台庆，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大概也知道今天我的来宾是谁了。欢迎我们的正经八百的主持人高大卫。
美嘉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我是高大卫、
谢谢大卫今天呢这个抽空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大家聊聊什么主题呢？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跟大卫有切身关系的一般人也跟他有一样的经历的，就是出国留学还有出国移民。移民甘苦谈，留学甘苦谈。我相信收音机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周遭的很多亲朋好友都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到美国去留学，甚至呢移民到国外去。那大卫呢就是一个这个刚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哦。那您是全家都移民到美国了吗？
对，谢谢美嘉，很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跟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过去一些留学的经验。那其实我在在1990年的时候，就母亲移民去美国。
嗯哼。
那移民去美国之后，然后因为一些家庭的因素，然后就是去了德州。
嗯哼。
主要是说为什么要去留学呢？其实讲白一点好了，就是其实当时在台湾也考不上研究所这样子。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
实情真的是如此，因为其实台湾的研究所其实比较难考啊。对，那一方面来讲，台湾的研究所竞争力比较激烈。
嗯哼。
那其实去国外念书留学的话，其实机会比较多一点。
嗯、
讲出来其实这个蛮 embarrassing。
对对对对， 为了要读研究所，全家移民到美国去，这个太离谱的理由吧。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我家移民的时候，正好我也是大学毕业的当完兵那段期间。
嗯、
其实我当时有也我相信其实也像一般人一样，我当时也考虑是在台湾，就是说留下来然后打拼这样子。但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大学念完大学学历，其实在社会上要找工作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嗯
其实不只是现在是如此，现在失业率也蛮高的，在当时的话其实也差不多。
嗯哼，
所以父母亲的鼓励之下，其实就去美国申请研究所这样子。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聊到就是留学的甘苦谈、
嗯、
还有就是因为您是全家都移民到美国去嘛。
哎，是啊。
所以呢一般我们也知道很多朋友都移民到美国去，那在国外的生活又是如何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两大主题哦。那等一下要更好的聊。那当然了，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也会开放 call in， 我相信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有移民经验、留学经验的哦。那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那当然今天大未来呢，我们还是要播播我们当年听的一些好歌曲啊。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吗？
我们的年代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好不容易已经找了一个五年级的同学，好高兴。
哦，没有啦，其实每家主持人真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觉得他绝对不像五年级，他绝对是六年级的人。
好、哦，谢谢。
六年级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一首歌，刚刚听过王梦玲的，我们来听一首大家比较少听到，是王心莲的歌曲《匆匆的走过》，我们来听听看，回味一下啊、哦。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投入对你强烈的思念。
FM105.5 新港之音，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啊，刚刚那首歌呢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林隆璇跟商逸文演唱的歌哦。本来我报的是那个王心凌的《匆匆的走过》，但放错片了。不过好听不嫌烦呢、啊，这个多听几遍也是不错。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星期四晚上11点到12点的节目《正经八百》主持人高大卫哦。大卫，三分之一的时间你用来做什么？
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大概都一定是拿来睡觉吧。
对，我现在每家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拿来工作，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这个跳入选战，当然不是我选，是帮助别人选，另外三分之一不到的时间在睡觉。
我知道刚刚每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这个不方便在空中讲。
你这样越讲越那个，我刚刚有说什么吗？好，那个大卫呢，据说呢他之前都没听过快乐谷，直接就今天来当来宾了。
不过美嘉，我其实我真的是我第一次上你的节目哦。
对，
但是其实我不会，但是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像刚放这个民歌，让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回想到以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嗯哼，
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你现在播的都是民歌嘛，
嗯，
像民歌来讲，对一般现在年轻人而言，可能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那么的耳熟能详，
嗯，
所以我是觉得蛮感触的，
嗯，
对。
你的节目没有吗？哈，
没有放这种民歌，这样。
对，我先给你安抚一下，因为来上我节目的那个来宾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常会丢一些问题，然后都没有套过招的，然后要看你的临场反应。
哦，我去，
很紧张，就后悔了。就像你以前都不听我们节目，今天就来先做来宾。
流汗的，流汗的。
那大卫平常都是坐我这个位置，现在第一次坐在右边的位置，我看他还不太习惯了。好，刚刚那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您三分之一时间在做什么呢？嗯，除了睡觉上班，剩下三分之一呢？OK， 我今天其实跟大卫呢，来节目中呢是要聊聊什么主题呢？就是刚刚我们开场有讲到，就是聊留学和。很多在我们周遭的生活朋友中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出国留学。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出国留学好像是一般父母的一个对儿女的期望，好像小学完了中学，中学大学，大学完了就应该要再继续读研究所，好像有士大夫的观念蛮深的。
没错啊，其实我父母亲也是有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态，
认为一定要再继续读书。
对，因为再继续读书，所以其实像我姐姐来讲，其实她也是一个更传统的一个留学生，
嗯，
她当时就是考试甚至还是公费出国的这种情况。
那太优秀，公费难考哎。
对，其实我姐姐非常会念书，
嗯哼，
所以我后来的一些留学生涯其实跟我姐姐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关系，
嗯哼，
因为她就是去了我去了念的学校是德州大学，在马哈斯的分校，嗯，后来我也去念了那个学校，然后现在后来我姐也结婚，我姐夫也是念那个学校，
嗯哼，
等于说我们家的相关的一些人如果是念书的话都跟那个学校都脱不了关系，可以说是我们后来都开玩笑说可以发一面奖牌给我们，
嗯，
发一个这个会员证给我们。
我跟德州有点关系。
哦，真的吗？
我都吃德州炸鸡。
你不知道前一阵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发生什么事情？
好像他们好像财务上有点问题
啊。那德州炸鸡没有，基本上跟德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我周遭好像也认识蛮多的人是从德州回来的。
哦，是像譬如说我们新党的候选人吗？
啊，对啊，我们是那个常常每次那个什么德州农工大学的那位。
哦，你不要讲，那对啊，那可是我学长了。
哦，是啊，哎，德州农工跟德州大学没有关系吧？
我知道，他是我学长，不是因为是美国念书，他是我高中的那个学长。
OK， 了解。
对，
高中是在新的吗？
对，以前念的学校。
对，好，怎么讲到这里来呢？啊，其实德州中国人不多。
德州比起东岸西岸来，
对，比起东西岸不算多。
不算多，真的不算多，嗯，我没记错的话达拉斯的华人大概不到10万吧，大概5-6万。
对，5-6万。
对，啊，
不多。
对啊，不算多。
嗯哼，
对。
好，那我想问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大学毕业出国留学是你本来的生涯计划规划呢，还是说你就是跟随前人的脚步，你姐姐是如此，你爸爸的期望是如此，你就这么去做，完全你在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根本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就想说好像我要继续读书，我应该去喝喝洋墨水。
对啊，其实我当时的想法，这并不是我的一个生涯规划之一。其实就像美嘉你说的，那父母亲有这个期望，然后你哥哥姐姐也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很自然而然的你就走上了这一步路，也没有特别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过那你算很幸运的耶，
是吗？
至少很多人想走这个路，可是他缺乏钱。你知道出国留学要花多少钱吗？你之前有没有算过？除非你考上公费。
对，其实但是我是觉得以现在台湾的经济能力而言，其实钱好像还不会是个太大的问题。
你说目前台湾经济能力就不好了，在十年前你出国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其实这么讲吧，我去那时候去美国，其实我这么讲，我当时一个班级里头来的人，然后大部分都是台湾来的，然后有少部分，非常少部分是那个大陆来的留学生。那大陆来的留学生通常他们都是公费出来，然后那时候给人家的一些感觉就是，哇，台湾人都蛮有钱的，因为我们都是自费嘛，没有人是什么公费了。所以在我感觉当时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能去美国留学并不会说是经济上面来讲好像没有人是认为说它是一个障碍的。
可是我很多的爸爸都是为了退休，然后把退休金拿给子女去让他们去读书。你看退休金这个动辄就一两百万，
对，
去如果去留学，根据我的估计，你最省的情况，如果不是公费最省的话，两年的话是100万到200万台币的花费是跑不掉的。
跑不掉。
你知道美国去，尤其美国，你没有除了在纽约以外，你没有汽车是寸步难行。
对对对，
你一定要想办法租车买二手车，
一定要买车。
然后还有就是学费，台湾学生的学费是当地学生的学费贵很多倍，
对
对不对？
对啊，美嘉你研究这么清楚，你当时也是
对，本来呢也很想走这条路，那但是大学毕业，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渴望就是赶快早一点出来工作，我总觉得好像比较实际一点，一方面不想拖累父母，因为还有真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我对考试真的很害怕，我不喜欢考试。可是你问我真的那时候要去读什么，我一点 idea 一点想法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拿那笔钱出去拿了一个学位回来又怎么样呢？
那你现在应该很清楚，
我现在很清楚要做什么。可是现在又走不开，因为你已经这么多年，你现在去在国外去，你已经变老学生了，三十几岁这边上课跟一群二十几岁的人，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太搭。
其实这边倒让我想起来，其实我倒是非常鼓励说有一个人有工作经验之后再去念书，
没错，这样子可以申请到哈佛比较容易。真的真的，
哦，
你知道哈佛，
你不要申请哈佛，我真的要帮大家广告一下。可以啊，德州的就不错了。不过这边其实让我真的想到，就是说其实当我在留学那一段期间之内，因为你大部分都是跟老美在一起，其实老美他们有几个人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像是专职的，只有我们这种去留学生呢，我们是专职的，我们一个学期因为你有时间的压力，所以你会把 take 很多的 credit 的这个学分，但是一般老美他一个学期就是 take 一门课或两门课，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上班，所以你在班上里头，你的同事来讲，他年纪其实都蛮大，甚至有些都有家有小孩，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在美国他的文化里头来讲，第一个因为他很早就让小孩子在经济上面就是说独立，换句话来讲，其实小孩子他在大学或者是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要寻找他经济的来源，所以他并没有很多的钱去念书。当他想要说去念书，譬如说继续升学去念研究所或念博士的前提的话，他必须要可能要稍微工作一下，然后存一点钱，他才能够去念书，或者是说等到他将来工作到某一个阶段遇到一些瓶颈，他觉得说他想要继续深造，这个时候，所以你在班上遇到很多这种老外来讲，他年纪都不年轻，很少说我们当时去念书的人，大部分从台湾也好，或者从大陆过去也好，其实都蛮年轻，都是二十来岁。我们同班级的一些老美，他们都三四十岁，甚至我五六十岁的我都见过。
谢谢你给我一些信息，就是其实不是
说觉得是年轻的，
不是，但是有一个很先前的缺乏，就是记忆一定会比一些二十几岁的人差很多。
你不要这样妄自菲薄，
是啊，
你这么聪明的主持人，
哎呀，这个讲到这个，这不过这真是我人生的一个梦，还没有圆满这个梦。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多替代方案，你看台湾最近很流行 EMBA， 所以就是在台湾的这些国立大学念这个学士后的这个 企业管理研究所啊，所以等于说你不用再漂洋过海了，你不要一定是要这个崇尚这个美国牌哦，什么牌，你直接在台湾呢就可以个在职就可以进修了，所谓的企业管理班，像什么台大啊、政大啊，还有那、北科大这些都有。
对啊，其实不过我是有些建议，就是说上这种 EMBA 哦，其实我在台湾我有申请过，他对一般人的要求，譬如说他会要求你工作至少7年到10年的这种经验，
一般是差不多8年，对。
对，然后你会发现，你如果去上课的话，其实你在那边会认识一些很多高阶的这种管理人员啊，然后大家都是在上班，然后下班之后去念书。
嗯哼，
他的那个方向跟一般真的去留学或是真的念研究所，其实那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
嗯
哼，我这边还是会给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假如说你现在有时间，然后经济上面还允许的话，其实你去留学会比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其实也是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做到，不过这个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一要有时间，你工作走不开那也是难。第二，除非你有足够的才可以让你1-2年不用上班不用工作，你还可以这个衣食无愁的话，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条件。
对，美加没有问题啦。而且我另外还有一个在美国通常念书哈，其实这是在工作课余之课工课业之外哦，其实亚洲女孩子在美国其实是蛮吃香的，这一点其实你也不妨列入考虑。
这是重点哦，对不对？就是要出国读书的时候，听说矽谷男女比例是1:7。
我不用到矽谷啊，其实都一样啊，就是去留学通常是男孩子比较多，
而且那些老美根本猜不出我们的年龄。这是重点。
没有，其实老美不是猜不出来，而是他一般来看东方女孩，他都会把你看得很年轻。
还是美国人都很虚伪，他们看到你明明就很老，还说啊、哦，你看起来如此的好，你看起来如此的年轻漂亮。
不会。
你跟老美相处这么多年，你应该很知道，他们都这个餐厅到餐馆去用餐，那个餐明明普通，那服务生问你说好不好吃的时候，他说啊、哦、非常好。对，其实都好虚伪哦。
没有，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这种 culture 的人彼此看对方，其实本来就年龄不太好猜。你去看美国的人，其实你也不太容易猜出他年龄。其实美国女孩子通常你看会比较老。因为他们表现，因为他们一些这个一些他们生活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这种他们的人就是如此。
还有他们很小就开始化妆，所以画了那个大大蓝蓝的眼睛、黑黑的那个眼线，你根本不谁
皮肤、对皮肤比较不好。
哦，对对对。好，讲这么多呢，等一下再继续聊我们这个留学的话题，还是放刚刚那首忘了放的歌曲，叫做《匆匆的走过》，王心莲的歌曲。他当初也是一个这个到美国流浪的一个浪迹天涯的一个歌手，那现在呢好像还在美国。我们来听听看他唱这首《匆匆的走过》。
在秋天的时候，你匆匆走过，让我轻轻地对你说，请你等着我。匆匆地走过，匆匆地走过，一句话都没有说。匆匆地走过，匆匆地走过，一句话也没回答我。你可知我心里等过，请你等着我。 句话都没有说。匆匆地走过，匆匆地走过，一句话也没回答我。你可知我心里多难过，请你等着我。
105.5新党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是跟我们一起聊聊留学移民甘古谈的高大卫。那刚刚那首歌呢是王心莲的歌曲《匆匆的走过》，很久没听到那首民歌啊。大卫，请问一下啊，你像你在美国留学这么多年哈，也没有很多年啊，两年吧。
因为我在美国一共待了快八
年才回来台湾工作嘛，对不对？
对，我在美国就是像一般留学生一样念书念了两年，剩下时间就在工作。
嗯哼，那你像你在美国我应该讲到你在那边当地的留学生哦，很多是台湾过来的嘛。
对，
那他们为什么去留学？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是
他们来留学都是他们的一个生涯规划，希望能够在美国这样子住个羊之后呢，喝了羊墨水之后回台湾工作比较好找吗？还是
对，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如此，
还是就是父母的期望中的一部分。
其实我觉得在东方社会里头，其实你很难免除掉这种士大夫这种观念。
嗯哼，
所以其实你说是个人的意愿也好，还是说父母的期望，我觉得我想应该都有吧。
那我问到一个我想问一个重点是说，这些人在学成之后归国的比例有多少？
嗯，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们当时念书的我那一批的同学哈，其实大部分人现在我相信都在台湾了，
都回到台湾来了，
像大部分都在台湾。
嗯，
然后其实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哈，就是说基本上在美国念书还有牵涉到你念的一些什么科目嘛，
嗯哼，
念的什么 major。
嗯哼，
那一般来说你在美国念完书之后，其实我们当时的人其实都有很多人想要留在美国留下来。
嗯哼，
但是你会牵涉到说你在美国好不好找事。
嗯，
因为你不是美国人。
嗯，
所以第一个，如果你是念商的话，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可能回到台湾念 MBA 的这些人。
嗯，
因为在第一个在念完 MBA 其实在美国不好找事。
嗯哼，
那念理工的话，像我的话大部分人你可以找到一个工作，但是因为牵涉到一些移民法的一些问题。
嗯哼，
所以你不只是说你要有这个学历，你要有这个实力，甚至你要有这个机缘，就是说你遇到这种公司他愿意雇佣你，他愿意帮你办身份，因为你是非法的嘛。也不是说非法，你在毕业之后大概有三个月的一个时间之内你可以申请他们那种工作证，你在这个三个月之内你都是可以合法的工作。但是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就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你要想要留下来啊，你可以想假结婚或者是用各种方法。但是一般来说你要尝试正当的管道，你要找到一家这种大公司的话，这种机会有，但是竞争蛮激烈的。
嗯，
因为你不只是说自己实力要好，因为这种人譬如说像我们当时很多像在印度去的人啊，
嗯，
印度的留学生或者大陆的留学生，他们这些实力都很好，所以能够在当地能够留下来，凭自己实力能够留下来，其实真的是说我看到的真的是一些佼佼者。
嗯，
真的是说一些台湾当年这些人才去美国人才，然后可能他有这种实力，他就不，现在应该都还在。
那你也太谦虚了，那你现在回来是象征着在台湾工作
现在回来台湾是糊口饭吃。
对对对，那回来的原因很多啦，有些我听过的就是回来家人在台湾嘛，对，父母年事已高要回来的。那我像你回来是找工作混口饭吃，像你很谦虚的这样说。
哇，糊口饭吃。
对，我还听过有人回来是为了新党回来的。
你能够提下这个跟德州有关系吗？
好，因为当然据我所知啊，当初很多这个父母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啊，
对，
去读书，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父母希望能够孩子在国外能够落地生根，然后这个孩子呢在国外学成的以后呢，能够留下来找到工作，然后生活可以改善，然后可以把父母呢接过去养老，可以这个在年老的时候呢在异国能够度过他的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也听过很多的故事，就是孩子在国外的用尽了父母的退休金以后呢就不回来了，然后两个老人家很可怜在台湾，然后孤苦无依，这个我也是听到很多，算盘打错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说，像想到这个退休哦，就是说父母亲上一代的人哦，是不是适合去美国？其实我这边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就等一下我们要讲到我们的移民，因为像你的案例是非常特殊，就是说你不是你一个人移民，是你们全家，您父母的年龄是他们已经退休了，对不对？
那我父母亲都是工人，
对，退休再去美国，那个适应可能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哦。不过等一下我们下半段节目我们再聊到移民好了。
好，
那留学我倒是兴趣是蛮高。我想好奇知道，就是八年前，应该算是八年多九年前，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很多人是为了，不是很多啊，有人是为了新党而放弃了这个国外的生活，回台湾来回台湾打拼。我想说，在八九年前新党那个时候这么的热，这么的那个嗨的时候啊，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我知道有很多人回来投票，坐飞机买机票回来投票投萧浩康市长，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人真的为了新党这个理念而回来台湾加入这种行？
其实这边我倒是想打断一下，就是说美嘉你也提到说飞回来投票哈、其实像现在台湾也有一个，就是说前阵子好像立法院有提一个法案，就是说通讯投票、就是海外来通讯投票这个议题、其实从国外飞回来是一定有这种人啦，就是说每到双十国庆的时候，不要说投票的时候，就双十国庆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有台湾政府都会说补助一些钱，请所谓这种华侨回来，就是说参观啦、然后表示说这华侨为成功之革命之母嘛，这华侨的一些对我们这些历史啊，或对中华民国来讲都有他的一些贡献在。当然这个是也许现在不可通、但是在当时的一些环境里头来讲，的确是说有华侨会回国来参加国庆，或者是来回国来投票。那像譬如说讲到投票，我就会提到说，想到说前一阵子这个法案，我觉得说海外投票，我觉得海外投票像这种法案，我觉得台湾真的应该去实施它。因为其实像美国来讲，海外投票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因为不是说移民海外的人，美国移民海外的人很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很多像国外这种驻扎在国外的，像这种 GI 啊，就是这种美国大兵，他在什么别的这种美军基地，他在这边驻扎，他一样有，他是美国人啊，他一样有投票权啊，你不能忽视投票的权利。所以我是觉得说，像你刚刚提到说，回坐飞机回来投票，我是觉得坐飞机回来真的是贵了一点啊。但是我觉得通讯投票像这种法案的话，台湾应该让它实施。但是现在也许说，像一些政府啊或执政党，他们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在。但是我是认为说，就宪法的一些精神而言，台湾政府应该让这种法条赶快通过。
好，那我回归我刚刚一个问题。
是。
就是在八九年前那时候新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你刚好已经在美国了嘛？
对啊，对啊。
你有感染到那种气氛？你有看到那时候有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在国外成立了很多这种团体，也在那边一起响应在台湾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你问我真是问对人了。
真的吗？
对，因为当时新党在成立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完全在美国，我都不在台湾。我们在国外的华侨，我们看的就是那个《自由时》世界日报，
是
没有讲错。世界日报绝对是看世界日报。那时候就说看到许多台湾的这个新闻来讲，就是说那时候就是赵少康带领的新党，那时候选台北市长。
市长。
对，那时候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的那种感觉。但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我那时候不在台湾，但是你在国外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气势，那个气势真的是很强烈。因为国外其实来讲，华侨蛮关心台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新党那时候的起来可以说是带领了一股清流啊。然后那时候可能政府也蛮在某种程度上面也蛮让人民失望的，所以新党那时候在不只说在国内，在海外也是带动了一股非常大的一个势力。我这边讲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在我住在达拉斯好了，那时候其实达拉斯也成立了，就是有几个所谓的这个当地的侨社的这个大佬们，德高望重之人，他们也是当时就起来了。我甚至现在都还念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但可能不太方便。那我印象之中很清楚的是，新党美国成立的，好比说东岸跟西岸都有 比较大的这个组织，然后也都有代表人。我不知道 你认不认识戴奇这个人。
我知道，嗯，
对，戴奇这个人其实他当时不只是戴奇，我等一下还有另外戴奇，当时他有去达拉斯这边做这种巡回的这种演讲，
嗯哼，
然后当时我也去有接待过他，
嗯，
我还记得我当时我们帮他安，就是说他的住宿都是我们安排的，住在一个 motel 里头，因为当时我们也没什么钱啊，
嗯，
就帮他住在一个 motel 里头，然后他晚上还找了我们许多人，然后在那边聊，然后讲一些他的理念啊。后来他第二天就回家走了。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帮他安排的 motel 真的很便宜，就大概39.9块这样子的价钱而已。所以新党其实真的是蛮拮据的，
嗯，
没有什么钱。
嗯，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人是那个谁，我没记错的话是，傅昆城吗？
嗯，你说傅昆城台北县立委吗？
对，原来是一个交通委员，交委。
没关系，名字跳过。
好，名字跳过。嗯，其实后来当年好像还有朱高正，
嗯哼，
也去过美国巡回一趟。嗯，但是他没有去达拉，他是去休斯顿。
嗯哼，
那也是，其实，在当时来讲，只要新党人出去，都是像这种票房保证一样。
嗯哼，
真的，你现在很难去想象当时说那种气势啊，嗯，真的是。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就像大家手牵手一样，然后为着一个目标在打拼那样子。
嗯哼，其实我好怀念那段时间呢，虽然我不在美国，我没有看到你们美国的这种盛况，不过在台湾就已经很够看了的。
对，
今天就是主席也在讲，就是在说嘛，以前我们就参加新党活动哦，在路上哦，只要手比上一个二字，比上一个 V 胜利啊，就有人来，这就停下来，就自动拽，都不用钱。
不要，只要比个二，就有人自动就开车来载你。
对对对，你在路上啊，你要搭便车，就比个二，这个手势一比上去，大家都会那个，你就很有默契。像坐公车，有时候你去参加什么造势活动，你拿那个旗子，所有人拿了黄旗，面对面见到你，你只要这个二，然后大家都知道你跟我是这个
是同一家的，
对对对，
同一国的
这样，那种感觉哦。那种很怀念，真的，
真的是这样。
你知道，你去党部还可以看到党部的墙上挂了一个照片啊，一幅照片。那照片就是当年就是应该是赵少康选市长那一年，在市立体育场，就是八德路台市对面，应该在台市那个时候拍的镜头。那一天的那个体育场啊，四面叫环状，都坐得满满的人，每一个阶梯、每个台子根本走不上去，然后下面的那都是人呢，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其实你看到的画面，你会感动，
非常感动。
嗯，那时候好可惜哦。
那就是我们就是看一些报纸，然后看一点点的新闻，大概就华侨非常关心台湾的事情。
其实华侨其实很关心这个台湾的事情。
对，
可是他们都移民了，身上我们都在这边奋斗。啊，有点不平。
这就跟那个有一些阿扁在那边讲那些画那些世台会的人，他们那些人在日本也都是移民到日本的人。
嗯哼，那管的事情比台湾人还多，
像
金星大嫂啊，真的。
马上就跳出来，在前面画得很爽
啊。对啊，他们都觉得他们很关心。可以想想，你们在外面都不知道我们这是水深火热的是我们的。
对，
想想我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苦，这样子。好啊，这个等一下再来抱怨，再来听一首音乐吧。听什么音乐呢？其实呢，留学也有一些悲剧的发生啊。这个悲剧是我曾经偶然听到的。曾经以前我上礼拜介绍过一个专辑，就是《飞扬的青春》的，就是当年的那个算是民歌系列比较最后期的一批了。那其中有一首歌，本人不是很清楚知道是不是我等一下要放这首歌。中间的歌词是一个当事人描写他自己的故事，就是他的男朋友呢，在当兵之后呢，就已经出国到美国去读书了。有一年的这个假期哦，那女朋友在台湾等他，两个都说好，等你学成归国以后，我们回台湾一起这个生活结婚。那这一年的这个女孩子利用了这个上班的这个假期哦。他就是请了很长的假，然后到美国去看他这个求学的男朋友。于是呢，他就带了大大小小到了国外，到机场就约好应该在机场，这个男朋友会在机场来等他，接他。可是在机场他傻傻的等了4个钟头，可是都等不到人。他心里就很哦，我还想是不是他在美国已经另结新欢了，为什么都不理他，他很难过。
结果呢，
后来男朋友的朋友同学赶到机场来见了他一面，然后告诉他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是他的男朋友那个在赶来机场接他的这个路程中呢，
出车祸
人往生了。
哦，这样
就是很严重的车祸，然后当场就吓呆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他很伤心，就回来就写了一首歌，谱了一首曲子。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收录在这一片 CD 里面了。我很怕我放错歌了，不过呢，我们来听听看，印象中应该是这个《从来不知道》。那如果我有讲错的话呢，是不是请听众朋友呢，等一下可以指正？谢谢，我们来听听看，《从来不知道》。五星党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 我们的 call-in 电话两支哦，那稍晚会开放，新手请拨25000276，老手请25057427。刚刚这首有点哀伤的歌曲是《从来不知道》，是涂佩岑演唱的，高慧娟作词作曲。 请问一下大卫，今天我们来宾是大卫啊，忘了再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
他讲留学跟移民的甘苦谈呢。那个，其实一个留学生出国留学啊，其实当然在他的准备工作在台湾可能已经做得蛮充足了，比如说他去准备托福考试啊，然后呢筹备这个留学，对不 对？
其实他会经过一些像留学中心会给他一些咨询，
哎对，
他都会有一些比较初步的一些
申请学校。
对，
那到了国外，其实真正需要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以你过来人的经验，
那这边我反问你一个问题，明白？像你刚刚提说刚刚这位出车祸的这个男主角，他有没有保险呢？
你买保险了吗？最近很流行这句话。我不知道我的观念对不对，就像一般我们都会有买保险，到国外去这些保险是好像不成立的。虽然这些公司都是美商公司、什么商公司，可是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想这牵涉到每个公司保险的它的 policy 可能不一样。当然其实我要讲的倒不是说这种寿险，我想你刚提的可能是指这种寿险方面。比如说你人在台湾，那你人
医疗险啊，
对，这种医疗险绝对是没有效的啦。
所以你等于说你到了外地一定要买保险咯。
对，因为你到了外地来讲，你不是当地的公民嘛。你并不受到当地这个社会很 cover。他没有什么理由要去奉养你国外的人，你只是来这边念书的。所以基本上你必须要加入，就是说你是一个学生，你是个留学生，学校会帮你买保险，这个保险会cover 一些比较最基本的一些，尤其是医疗的，这种一定有 cover 到。所以你要是去在这求学生涯里头，你要是发生什么疾病啊，你会因为这个学校，你学校给你这种保险，所以能够去看病，不然的话很贵的，非常贵。
所以你知道像最近什么游学留学很多这种发生啊，那个新闻都有报道，像什么刘海洛那些去看朋友啊，什么都是在国外发生这个事故嘛，哈。
对啊，
所以如果有保险的话那是最有保障。可是你知道国外买一个保险很贵耶。
国外买保险很贵啊，因为没有办法，国外的他生活水平就是蛮高的。尤其像美国来讲，我们都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在美国生不起病。因为如果说你在美国没有保险的话，大家其实都不敢去医院。因为其实就算有保险，美国保险跟台湾也不一样。你就算有保险基本上它也不便宜。我有时候譬如说去挂个号啊，只是看一个感冒，或者是说看一个洗个牙，你自己本身在有保险的情况之下都还要大概几十块美金，都跑不掉。所以其实我一直在跟人家讲，就是说其实台湾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制度，就是全民保险。其实全民保险其实真的费用蛮低。
算了吧，这点我要抗议了。我们的全民保险我觉得做的实施的太粗糙了。
真的，
现在没多久又要开始调高这个自付额的保费，对不对？问题也闹得蛮大的。我是觉得当初的那个组织整个构思啊什么就没有完，对不对？当初这个计划没有很好，那现在呢还是要花到我们的钱啊。所谓全民保险是看了病还是要花很多钱。
对啊，不过其实在美国来讲也不是说只有医疗保险，像很多的，像我刚刚提说开车你要有车险。你一下飞机之后你就要，基本上你在美国没有车子的话就寸步难行。你买车子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买保险。像我们那时候，我们这样几个留学生，我们都基本上没有什么钱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家里给你一笔钱之后你就不太好意思说
再要。
所以你处处或起居而言，你都想办法能省则省。保险一定是一个省的办法。所以像我们那时候在这种保险的资讯都蛮发达的，我们甚至都会找到那种名不见经传的那种保险公司啊，好比说像德州来讲 Amigo 这种墨西哥人很多，他们也是一样，墨西哥人没有钱，
所以墨西哥人叫做 Amigo
对，女孩子叫 Amiga。 所以那时候就很多
美家
有一点谐音。那个譬如说像这些墨西哥人，他们就会有，也有一些他们就是也是名不见经传，找一些那种很奇怪的保险公司出来，就是墨西哥人开的。然后商号他们就能够用很便宜的价钱去买到所谓这种第三责任险。在台湾也有，台湾的第三责任险我没记错大概2000块左右吧。台湾像美国的话第三责任险也蛮贵的。所以我只是说像美国来讲，保险一个很重要，你医疗险、你的车险、你的这种寿险，或者是说无处不是保险就对了。
所以到国外移民定居或是读书，保险是必须要要特别考量的哦，就是给大家的建议。还有呢，我想问就是说，你刚刚说跟父母要了一笔钱出国去读书，那当然钱就自然就省吃俭用。你有没有到国外去打工？
有，这一定，这是
端盘子吗？洗碗吗？
这是一定要的啦。
你打什么工
？OK， 其实我想这现在也就是说近年来哦，像譬如说现在留学生也许说环境比较好一点，在我们那个时代真的是 用成语来形容就叫偏瘦啊。
嗯哼，
我们那时候就是说，不管是男的女，像我现在，我觉得我的这个手艺还不错，就是在那时候训练出来的。
你在当厨师吗？
当厨师的话，可能餐厅不会用我，要手艺可能还没那么好。
嗯。
但是你在那个，我们都讲这个 bus boy 啊，就是台前有两个，一个是 waiter， 一个叫 bus boy，
服务生嘛。
服务生就是 waiter waitress，那另外一个叫 bus boy， bus boy 就是扫盘子的。
哦，台前就是两
个、
哦
那另外一个是柜台的，那个通常都是老板娘或者是捞心腹了、
嗯，
收钱嘛。
掌柜
的，对，嗯、那掌柜通常比较少雇，那通常你不是去当 waiter 就是当 bus boy。
嗯哼，
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那时候留学生来讲，生活都就是说能省则省，而且甚至想尽办法就是说能够赚一点钱。如果说你要想要找比较快找到的话，你去餐厅打工。另外一个方法，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说，像最近这一阵子不是有在吵说那个游学有一些纠纷吗？
对，
他们就是因为排，就是说到美国有一些那个家庭来接待你。
嗯哼，
我们当时其实也有，就说留学生那个。这个留学生这个组织啊，我们也会安排一些叫做 host family、
嗯、哼，
就是你可以找你每一个留学生来，他会帮你找一个 host family， 你如果运气好的话，这个 host family 他通常会
接待家庭，
会接待你、
嗯、
他不是接待你去住、
嗯、
因为你在那边你吃住是靠你自己、
嗯、
但他这个接待家庭，他会他如果很有爱心的话，他会就是说每过一阵子请你去他家吃个饭、
嗯、
跟你聊一聊，然后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是说搞不好这个他找个男朋友或找女朋友，这都不一定啦，但基本上就是说有这种 family 能够跟你关怀你一下。那像我们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不是我，但是我一个同学，他的 host family， 他家是开电脑，开那个电脑公司的、
哦、好棒哦。
对，他
免费可以玩电动。
那时候没有电动，
上网啊。
那时候电脑啊，我们那时候那种小的电脑不是叫 notebook， 我们那时候叫什么你知道吗？
苹果 Apple 吗？
不是，像我们现在那种小的电脑，我们都讲说这是一个 notebook 嘛。
Notebook
就是小电脑。
嗯哼，
在 notebook 在前在老一代，它是叫做叫做 laptop。
哦 ，laptop。
OK。laptop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电脑，它可以提的。
嗯、
那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古董。
嗯哼。
那时候我们就常跑去那个 host family 家，就是去他家修电脑、
嗯，
因为我们都是念理工的嘛。
嗯。
所以我们就去他家去组装那个电脑，然后电脑零件都是台湾来的。然后我们就有时候就是把一些台湾来零件把它装那个拿下来，然后就把它组起来，然后测试了之后，然后理论上就是可以卖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一个小时好像有八块钱还是九块钱。
哎，不错嘛。
对，非常好呢。那时候那个钱比一般你在那个 McDonald 打工来的
好
了、
嗯嗯。
我们也不可能去 McDonald。
嗯。
对，那你一般来说你去餐厅的话，他一个小时大概只给你三块钱还是四块钱，然后你剩下就是赚那个 tip。
哦、那还有赚小费，
就是赚。
所以做 waitress 也没有什么不好，还有小费可以拿。
啊、没有，你做 waiter 跟 waitress 在美国你是不看底薪，你一定是赚小费的，因为美国它是一个以服务为主的一个国家。
嗯哼。
你任何东西只要牵涉到服务，就要牵涉到小费。
嗯哼。
所以你去美国吃饭的时候啊，那些餐厅啊什么，他你要是不给小费的话，那你就有的瞧了。
我曾经去美国吃饭哈，到餐厅去就发现隔壁就有一个人哦。大概是台湾观光客还是谁哦？他把那个剩下那个零散的那个零钱哦，铜盘最零散的，对，他把他讲，他也不知道多少嘛，算算几分几那个几毛就往桌上一摆。所以那服务生呢，那个来了以后，那客人走了嘛，留下了钱在桌子上面。服务生来了，把那个收到口袋，就在开始抱怨，小气鬼什么什么给那么少。后来我就想想看。我觉得他们是宠坏的，那有碰到那些不给的人，不是更糟糕吗？
真的，你要
是被骂，
你被骂还是小事。我怕说一看到你这个东方人，就觉得你这种人是很吝啬的、
嗯，
可能你那个菜里头会不会加一点什么？加点什么佐料就不知道。
幸好那个小费是他这个走了，就是说走之前，
走人之后，
哎，对，走人之前那个放在桌子上面的。如果你惹毛他，说不定那个就有你瞧的嘞。
对啊，对啊，对啊。不过你怕遇到一些像这种有这种 discrimination 这种，就是说对你中方人来讲
歧视
的这种人的话，那就不太好了。
嗯、
你说啊，你这种东方人就不会给他小费啊什么的，那就很难说了。
在国外，他们对东方人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歧视？所以台湾人或对大陆人有没有不平等的歧视呢？
其实对，其实怎么讲？你看国外的人哦，你看美国人跟德国人，你可能看不出来他是 哪一国的人，你可能都觉得他是外国人。
嗯、
其实外国人看你东方人也是一样、
嗯，
他分不出来你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外国人他对他难免都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嗯哼。
讲好听一点，好比说在学术上面，他认为看东方人就是说啊，你这个人数学很好，就物理很好，很会算数。
嗯哼。
在生活上面来讲，他会觉得你这个人东方人会比较呆板一点，
嗯哼，
比较小气，比较吝啬一些。嗯但是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价值观的不同啊、
嗯、
但是我觉得一般你很难去排除掉这种刻板的印象。
嗯哼，
对。
OK， 好，那我们再先听一首音乐好了，听完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跟那个大卫继续聊聊哈。听什么歌呢？也是一个跟留学有关系的歌，就是当年这一名歌手叫徐小菁、杨芳仪。徐小菁呢，他学毕业呢，他就跟着夫婿出国去读书，所以他自己呢就写了一首歌，写的歌名叫做《就要挥别》，描写他那时候要离开家乡、离开台湾的心情。来听听看徐小菁、杨芳仪的《就要挥别》。5.5 新港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请到来宾呢，是跟我们一起聊聊移民留学甘苦谈的大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就要挥别》。
哎，美，一个问题
你说，
你对这些歌，这些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民歌、民歌手，好像如数家珍一样，而且你都知道他们目前的一些近况吗？
目前的近况大概知道一些些。
哇，好厉害哦！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现在像我，譬如说我跟我的那 下一代的朋友们提起来这些民歌手，他们大概都不知道这些人。
什么叫下一代？
就是六字头、七字头的、
比你年轻的那些人。
对 对, 对，
当然不知道。我跟你讲个笑话，以前我上两个月不是访问李健夫吗？那天你不是有来吗？
哦，对对对。
我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就会放李健夫的 CD 来听啊，然后我就会听，然后就跟我们公司的小姐说：“哎，这是我以前的偶像，叫李健夫。”就那小姐姐说：“李健夫是谁呀？”我说：“他就是像《龙的传人》那个。”她说：“她不知道，她知道《龙的传人》是王力宏唱的。”你知道王力宏有翻唱？
我知道那个新的那 MTV 的那首歌。
对对对，然后这还不打紧，我就每次上班的时候就念，我就听那个李健夫的音乐，听得很高兴。结果我一出去，我们小姐就会把我 CP 换掉，换成五月天。他觉得我的歌很难听，他歌也很不舒服，所以我一回来我就会把五月天的拿起来再换民歌。你看这两代的那个
其实没有差太久，
他十岁吧，十几年，可是就一个差别很大，
文化上的差异。
对，我想因为民歌是差不多有20年的这个时间嘛，
差不多。
你会喜欢民歌这种风格的歌曲的人，
对，
跟现在这种已经差的很多。你看你现在偶像，你会喜欢哪一个？好像没有嘛，哈。
对啊，
你会喜欢那种很吵的那种音乐啊，或者
现在我看好像现在年轻人好像都喜欢去 pub 啊，去
那种地方都是很不怪的地方。
对啊，然后我觉得像譬如说如果去跳舞，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像去吃药的话，我就觉得不是很好的事情啊。
还有
那个年代是不敢碰这种东西。
你会去穿耳环还好，你会穿那个鼻环跟那个肚脐环吗？还有刺青。
我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想都没想过。
有那个年代做这种事情都是黑社会。对不对？手上一条龙啊，背上一条缝的那种，你会害怕。
对啊，而且那个年代也没有这种所谓这种贴纸啊，这些东西。
对，现在都是纹身贴纸，
啊，
大家看到刺青不要害怕，各位伯伯叔叔阿姨们，那很多都是假的，贴纸回去用肥皂洗洗就掉了。
对，那是他们年轻人表达他们一个想法的一个方式。
他们年轻人很多用语我完全都不懂哎。
对啊，
我发现从这一点就觉得我年纪大了。对，还是我们这几年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像你读书回来，在致力于这个努力的为自己生活打拼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么多。
对，比较不会接触到一些譬如说像这种比较的事物了。
对啊，你去 KTV 你可以唱流行歌曲吗？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我也完全，你知道吗，我朋友都很讨厌跟我唱歌，因为我要去那个唱那种老歌的地方，我从那50年代40年代的歌唱到60年代，
而且你那老歌可能还找不到那些歌来唱。
没错，这就是他们不可能跟我去的地方，是 KTV 现在的KTV 呢，老歌的有老歌的
越来越少，
没有几家，
对，
大概就是那前插柜那个还比较有完整的，像好乐插那个根本就没有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对啊，你要点那些歌出来，可能我像我们那个年轻人，他们可能都睡
着。对对对，我每次唱那种老歌，他们都啊好歌倒，就要跌倒的样子，这样。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唱这首歌曲？好，就是闲聊。所以我今天看到大卫觉得很开心，因为他是跟我走的同一个年代的，在新港之音少数的主持人之一。好，那个我刚刚讲到这边来，讲到你的留学跟那个移民啊，
对。
但我想到，其实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刚有在节目中有提到说，在台湾学生到美国学费真的是比一般人贵。
对啊。
所以你知道吗？我讲出一个故事，你也不用惊讶。我有一个朋友，
对，
他到国外去，他为了要能够顺利的拿到便宜的学费，他去跟一个外国人假结婚。
哦，这样子啊，就让他能够得到比较便宜的学费。
他就是变成有绿卡了嘛，对不对？
对。
结婚后就有绿卡吗？
结婚
合法居留，对不对？
合法居留，你有绿卡吗？
然后他就跟那老外就说我愿意帮助你。
Okay。
他说真的吗？然后他们就去办了一个结婚。
我这边打个岔，其实你问我又问对人了。OK， 其实你跟老外结婚哦，你想用这个方法去省学费哦，至少在我以前那个学校是做不到的。
嗯，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觉得美国他在这方面非常聪明，他不是说他今天来 OK， 你去美国念书，他要量学费的标准，他们叫 in state 或 out state。
嗯哼，
就是说 state 你把它解释成一个国家好了，
嗯，
就你在这个国家之内，state 应该说你在这个州之内跟在这个州之外，因为他们一个州来讲，他要抽你的税。所以好比说你去加州，你会有加州的 license， 就像你的身份证一样。当你有这个加州的 license， 你去加州念书的时候，他会因为说他认知说你是个居民，所以他会让你用这个比较便宜的这个学费，叫做 in-state 的这个学费来用在你身上。
嗯，
那如果说你不是这一个州，或者是说你是外国人的话，他们就用那个外国人那个学费来用在你身上。所以回到你刚刚的问题说啊，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嫁一个老外，然后来省那个学费哦？ 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我跟你讲，其实当时我也曾经想过，
你要嫁，你也想嫁一个老美吗？老实说，你也曾经有想过吗？
我身材没有那么好啊，每都高头大马的。
不是我的意思说，等于说台湾的男学生娶了这个美国的女小姐，也是成，也是算是他的眷属、哦。
当然当然，这个结婚的前提就成立。
是吗？可是，在台湾好像。就台湾
在实际面来讲，老中要娶老外，其实这个 case 蛮少的、
嗯，
因为文化上的一些差异、
嗯。
但是老中要嫁老外，其实这蛮多。所以我刚一直提说，你可以考虑去美国念书，就是在美国，东方女孩在美国其实是蛮吃香。
你未免太看扁我了，我会为了这件事情去牺牲我一辈子的幸福呢？
对不起，子子。不过回到你刚刚问题，就是你是想要省钱去采取一个假结婚这个方式哈？其实。你就算真的做到，你学费 OK， 我刚刚就是一直在强调说，你既然你有绿卡，你要去念书，他不会认为说你有绿卡，他就让你用 in-state 的那个学费。他怎么样认知你呢？他第一个你要有当地的身份证，
嗯哼，
就是说你当地的这个 drive license，drive license 不难拿到，
驾照，
驾照。第二个他会查你的税的资料，
嗯哼，
他你这两者你缺一不可，就是说他怎么样认知说你有这个。你能够说用这个很便宜的这个方式，跟一般的加州人或是德州人用这个很便宜的方式来，你必须要在当地至少住满两年，而且你要有付税的记录。
嗯哼。
换句话说，你不太可能，你一到美国你就有这种 record 在那边，因为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工作就不可能缴税。
嗯哼。
所以你就算假结婚，让你成为说能够合法居留，但是你不能够。用这个方式去减免学费，
我想啊，减免学费固然是他的一个目的，最重要的目的，他可以在美国合法居留。
哦，对对对，那当然当然，你就只要一结婚你就合法。
后来我这个朋友呢，学校呢也没有课业也没继续完成，他就在当地找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因为他有合法居留的身份，所以可以找到这个在一个华人的电脑公司任要职，那现在他也可以不用回台湾了，因为他就经由这个方法呢，他就在美国。这个可以长期居留，好，这要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吗？有好多好多的人，尤其在当年，在民国五六十年的那个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多少人渴望有一纸绿卡，即使到现在也是。所以我会发现，我周遭有好多女性朋友哦，乐于跟老外、老美哦谈恋爱。然后那个，当然这不完全就是说一定是有目的的，但是我看到的是很多人是为了要拿到一张绿卡，不惜用各种手段。
其实我想这个背后的隐藏的意义其实就蛮多的。
嗯哼。
当然，人为什么要想要去国外？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要想到就是说一个大环境，或者是说我们一个政府提供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或这种价值观。像一般来说，如果你去看邻近的亚洲国家，好比说日本好了、
嗯、
像他们这种国家，其实我们讲出口的人其实都蛮少的，因为就是说你不会让你的公民有时候不会有那么多崇洋媚外这种心理在那边啦，所以我刚觉得说一般人他想要做这种假结婚或者是说跟国外人交往，当然真感情当然是有，这种异国婚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如果说你的想法是说有这种比较倾向于说这种浪漫的这种这种恋爱啦，或者是说想要拿到一张绿卡啦去美国居住，其实这种心态可能到后来会遭到一些会有一些想法上是会有一些破灭这样子，
嗯哼，
这可能是一个梦想。
那个是很蛮危险的动作，
对对对，
因为婚姻是很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对对对对，婚姻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课题，
没有错。更何况你想嘛，你今天嫁一个你同样文化、同样语言的这种人。嗯，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更何况说嫁一个你一个异国婚姻，
对，
这风险其实也是蛮大的。
对，这就是我想来觉得很可怕的。像你看，你的从小生长的语言是最熟悉的，可是你要去学习另外一个语言，能够跟他互相能够沟通的很好，其实是蛮大的挑战的。
对啊，像譬如说你要讲一些台湾小吃啦，你这种话
他都听不懂，
你就绝对没有办法用英文表现出来。
对，没错。哎，好，你在美国最怀念台湾什么东西？想到了。想念台湾的食物吗？
会啊，非常非常。
比如说什么小吃？
非常怀念台湾小吃，像什么蚵仔米线啊、嗯，这种东西在国外就很难吃的。
对啊，我在那个在美西啊，那个加州那个、什么公园，蒙特利公园
，
哇，他那个附近的那个
Chinatown，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东西很奇怪，他们的那个蚵仔米线也不像我们的蚵仔米线，怎么吃都不对味。那个肉跟面也不太跟我们的肉跟差很远。
不过美国，像美国东西有一个好处，第一个是说它便宜，然后便宜又大碗。便宜又大碗，但是它的味道是有点奇怪。
很奇怪。
对，好比说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比说是烧饼油条。
哦，对，
烧饼油条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你这边你可以吃得到，也不加拿大里头也有卖、
嗯。
但是你会觉得那个，我记得在我去加州的时候，在那加拿大吃的那个油条好大一根啊。
对对对。
它只要60 cent 还80 cent、嗯、蛮便宜的，但是很吃起来味道不太对。
就是不对。
对，就是不太对。
嗯、
想不出来。
珍珠奶茶也很难喝，可是一杯卖好贵哦。和台币在70-80块，
真的吗？我那个年代还没有珍珠奶茶
啊，对对对，
现在有了，对，
现在很多，
现在很多，
对，好的。所以你在那边也很怀念台湾的一些生活吗？
非常，我想那边的不管你说留学生也好，或者是侨啊华侨也好，其实他们对台湾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非常的关心。
可是，在你那个年代，好像没有什么新闻，像现在有线电视啊，你可以直接看得到台湾的景，
对
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中天台啊，或什么台哦。
对。
那在那个时候，你都没有，就是要靠《世界日报》。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但是那时候也有第四台，但是。唯一收得到的话，只有在美国，至少在我在德州，只收到只有中天，
嗯哼，
只有中天，
嗯、
只有中天这个频道、
嗯，
而且每天报新闻的时间大概只有，就是说他重复能报的新闻，大概一次只有半个小时。
我看我的同学他们都是用电脑上网去看新闻，看每天的华视新闻在播什么啊？
有有有，对，那电脑是非常发达，毕竟电视其实。看的会比较亲切一些。
嗯哼哼哼，好，就是刚刚讲到你，那你在好奇的就是想知道说你在台湾到了国外去花了多久时间，生活上得到了一个适应，比如说语言的适应啊，或是整个你开始觉得我已经好像习惯了。
嗯，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蛮好的。我觉得所有的台湾留学也好，你移民也好，其实你都会遇到一些文化啊，或语言上面适应的一些问题、
嗯、
其实这个东西要怎么适应哦，其实不想适应啊，
嗯
哼，因为牵涉到你工作的环境或是念书的环境啊，其实说实在我在念书的阶段，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办法适应、
嗯、哼，
因为我在当时的阶段我还没有完全让自己 force 自己跟老美在一起。
嗯哼，
我上课的时候就是赶快去上课，然后下课的时候因为课业很重，
嗯哼，
你就赶快塞到图书馆里头。
哇、哦、好用功哦。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害怕，因为你看的通通都是原文书、嗯、然后你的竞争的我刚提到其实都蛮强的。你经常你上课的时候你根本就说实在你不太清楚老师在讲什么、
嗯、
因为学的东西真的蛮有点深奥啦。然后你上课的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下课的时候你只好赶快去找一些同学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第一个两岸交流的人，我在那边表现的最明显就是赶快去拉的，因为我们有一些从大陆来的一些同学，他们功课都蛮好的、
嗯、
有时候一些课业上面不懂的东西我们就赶快去问他、
嗯、
台湾的话也其实也有很多，像我们那时候有许多像交大的一些学生啊，留学生过去，他们也都程度也都还不错，所以那时候譬如说你一下课我就赶快就是把找一些这些同学，然后再去讨论一些问题，然后剩下的一些时间你就是要吃饭啊，回家要煮菜烧饭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像我那时候在学校念书，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全的跟就是说融入一些美国的一些环境或者是跟美国人在一起、嗯、
所以你下课后也没有跟中国同学或外国同学走得比较近，
跟中国同学走得很
都一直没什么进步，
英文进步其实不太大、
啊、
对，其实讲起来是蛮
多
对，讲起来蛮丢脸的，因为你在国外念书，你再来讲你英文啊还有吃的东西其实都应该有一些改变，
嗯哼，
对，但是我觉得我在念书求学的阶段其实并没有让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嗯、
但是后来毕业之后就在国外的机关念工作、
嗯、
我一直在外商公司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得不跟他们这些人
打交道，
然后在一起，甚至一些那个专案上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必须要在一起讨论啊、
嗯、
所以这个时候对这个对英文的研究比较有进步，这样写的一些东西啊也比较正式一些，这样。
有没有跟那个欧法蓝眼睛的美女谈过恋爱，异国恋？
我一直认为说这我觉得这个愿望让我的孩子来实现。
哎，那你很 open 哦。好了，我们现在再听一首音乐，听一首歌呢之后，我们想跟大卫再好好聊聊到底移民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快乐和痛苦的地方啊。那听什么歌呢？这首歌呢是大卫非常喜欢的一首校园民歌，他一直很想要那天唱，但是后来没有唱。
为什么没有唱？
没有唱是因为那个 key 太慢了吧？我们那些组曲，你还记得哪一首歌？
嘿，提示一下。
哎呦，好啦，我们来听听看《散场电影》。
Okay。
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再也不介意，因为我不再看见你。今晚宁愿见你一回，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我们应不了解而相识，我们应了解而分离。没人操纵你说些什么，
5.5 新港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的正经八百主持人大卫，一起跟我们聊聊留学跟移民的甘苦谈啊。刚刚那首歌呢，是大卫很喜欢的一首校园民歌，木吉他带来的《散场电影》。号两支新手请拨25000276，老手请拨25057427。那我刚刚说这个下半段时候呢，我们会接口音。如果你有留学、游学或者是移民的这个国外的经验，欢迎跟我们分享啊。好，
美嘉。
哎呦，是。
我觉得好高兴哦，因为我觉得在你这边听到的这些音乐啊，
嗯，
真的是在平常在一般其他的地方或者在电台都听不到。
其他电台好像比较少，真的耶。
我觉得从来没有吧。
嗯哼。
对啊，像我刚才看到你桌上有一片刘文迪啊，
嗯，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古董了。
对，刘文正现在也在美国，然后因为上次有一碰到一个人，他是移民美国来20年，他说他爱死刘文正了，他说他在美国，他就每天都是在车上播的都是刘文正的所有的音乐。我发现在国外的人啊，他们接受薪资反而比较慢， 所以他们都是停留在那种怀念的那个
很念旧
念旧的那个这个情
阶段。
对，我们接下现我们接一下现场那个 call in 电话哈，我们来听听看是谁啊。快乐补给站您好。
喂，你好。
嘿，小姚姐好。
你好，还有我们特别来宾那个高
大卫、
哦、大卫您好啊。
你好。
对，我还听过您节目，以前还 call in 过来。
哦，谢谢。
对，那个我想说关于今天谈的那个就到美国留学的这方面事情哈、
哦嗯、
那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在台湾修的硕士嘛哈、哦、那就是那我是想请问那到美国那他就是说可以就是申请博士班就直接因为台湾的硕士就是就可以到美国修博士对不对
对啊当然可以啊
对对
啊、
因为他不能在台湾修博士了，因为他的科系后在台湾就
没有博士
啊、对，在台湾没有博士。
能够请教他念的是什么科系吗？
他这科系在台湾比较少。那我这个亲戚他，我只知道他大概是视听影像方面，是电脑动画之类的，视听音效，视就电视机的视嘛，视听影像方面。
哦，了解。
哎，嗯、在国内是就修硕士班。
对这个科技可能比较少有一点，但我相信国外应该还是有。
有，那他听我听他讲，在美国是有，他这边修完硕士，他到美国去修博士嘛。
嗯哼。
哎，那我是大概听到，所以比较关心我的亲戚，所以我另外第二个问题，他现在就是利用暑假哈，因为他硕士还没修完呢，哦，那他修完硕士然后再去，那个他就学开车嘛，利用暑假，那就学手排档了。那我想请问，那在美国哈？那个您在美国德州是吧？
是。
哦，您刚才也讲说那个就是说开车才方便，因为美国地方大嘛。
对呀、啊、对呀、啊。
那么那他们是手排档还是自动排档的车？
自排。
都是自排。
对对，都是自排。
哦，那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是在学习驾那个就是说考了驾照手排档的，对不对？然后换领国际驾照。那么就是要用手牌打的国际驾照，对不对？
没有，那个国际驾照跟那个自牌或手牌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哈，
对，没有关系。
因为他现在
所以你要劝你那位亲人，
我哥哥小孩了，
对，你的小孩赶快就是考到驾照是最重要的。
对他现在正在学，他不是学自牌，学手牌，想说换了国际驾照到美国。那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到美国开车上学啊才方便嘛哈、哦。那么就是说。那买车买最普通的就好，我们不是要买什么名牌，
对，
那普通的车，那在美国应该比较便宜吧？
便宜很多。我给你一个建议哈，譬如说你在德州来讲，价钱比较低。那如果我建议说，如果说因为你是留学生的话，你可以考虑买二手车。
买二手车，
像譬如说它的价位大概是在。绝对在10000块以下。
不是买二手车，我是在，因为我对汽车蛮懂的。买二手车后，就是说它的发电机啊，或者是它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都不太好。就是买中古车我觉得不妥，就是买最便宜的。哎，我买车观念是这样，像我换过好几辆车，我都是买新车，买普通的新车。
是也这个方法也是很好。
就、啊、是
那我想我对不起，占用蛮多时间，想请问价钱。就是最普通的汽车新车，
像譬如说他们那种国民车哦，大概我相信大概在12000-13000吧。
你讲12000-13000也
美金、
哦、美金
是美金嘛，
对对对。
哦，谢谢
谢谢
好，谢谢小姚姐，拜拜。哦，他很关心他们家家人哦，诶，这是蛮生活中蛮重要的，因为在美国有车子没车子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常说在美国没有车就是没有脚，
就没有腿。
对，但是你一有车就牵涉到一些保险，这些事情都一定跑不了。
您的父母在美国也开车吗？
我父母在美国开车。
哦，那他们算是移民过去比较年轻哎，所以他才有办法去学习考驾照，不然怎么考驾照啊？
没有，其实美国考驾照并没有那么难。美国
可以请中国老师考吗？那不会讲英文怎么考呢？
你上那个驾驶学校，还有英文老师，有中文老师，老中。
你考照的时候，
考照的时候不行。考照的时候他一定是警察，那警察一定是美国人，
哦、
所以你跑不掉了。但是那都是很自私的一些动作，所以你不会讲英文其实也还好，沟通不良也没关系、嗯，因为你知道那些警察他要你做什么，因为你已经练了很多次。
然后被警察在高速公路拦下来的时候，就跟他呱呱呱呱，我不懂 ，I don't know， 然后他就可以放你走。
哦，那倒是不可能。
台湾
美国的警察很厉害的。
美国人在台湾都用这种方法，那个台湾警察不会讲英文的，就说你走你走。
不可能，我警察绝对不吃你这一套，
嗯、
他一定马上就是开罚单给你，你不要想说用什么你外国人你想要赖，不可能的事情。
好，我们现场好像大家对这话题是蛮有兴趣，我们再接个 call in， 我们先把握时间哦，大概1分钟为限。快乐补给站您好。
两位好。
Hello， 哎，刘伯温，你怎么可以用新手的那个呢？不要告诉我你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没有，不会，我不会，因为刚刚小就站第一线，第二线。
嗯，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到美国去留学干嘛？欧洲不行吗？
可以，可以，欧洲可以。
我跟你讲啊，在美国你被警察拦下来啊，你到你的那个前面那个汽车厢里拿东西都不行，你知道吗？
嗯嗯。
他马上就拿那个枪抵着你脑袋瓜子。我是用朋友讲的。
嗯哼哼哼。
他说我认识一个，她是个女的，她是谁我就不要讲。
嗯。
她说她去美国开车，她开得很慢。
嗯哼。
因为她很怕开，她很怕开车子。
嗯哼。
就是因为她开得太慢，警察追她。
嗯哼。
然后叫她驾照拿出来。
嗯哼。
就她驾照放到前面那个汽车那个箱子，她就伸手要去警察，马上拿枪抵着她的头，叫她先下车。
嗯哼。
然后两个手放在车子上，就举手放在车子上，然后他去搜身。
嗯哼，
嗯哼，
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情，他被吓，他吓得要死。
嗯哼，
他说我一个弱女子，英文又不会讲，
嗯哼，
就会讲国语。那个警察高头大马一个外国人，就这样子对他，你知道吗？
对，其实
他就傻眼了。他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他说在台湾哪里会这样啊？他以为他去开那个箱子是要去掏枪，你不记得几年前有个日本学生吗？去敲美国人的门，因为他迷路了，结果被美国人打死掉了。
嗯哼嗯哼，对，这个我们在节目中有聊过，讲过。
那很滑稽的，在美国。
所以语言的重要性很重要。
那我对美国本来就没有好印象，我根本连玩都不要到美国去玩的，我还去插从他的领土去留学了。我认识的人，我尽量鼓励他不要去那里。
好，谢谢刘伯温，谢谢。
对啊，我说不到欧洲不好吗？欧洲的交通，欧洲国家都不是很大，他也不需要汽车，他交通网很发达的。
好，谢谢来电哦。
不谢，
拜拜。
我鼓励你们去欧洲留学，不要去美国了。
好的。
其实刚刚这位听众讲一个，我这边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啊、其实因为一般在国外来讲，有些语言上差异，或者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啊，听力不是很好。像刚刚这位听众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警察把你拦下来，甚至要你在那边罚站或者是怎么样，他很可能牵涉到一个情况是，有些老先生老太太听力不好，或者我们退休的人，像我父母亲好了，有时候可能听力不好，你在车上，你继续在那个路上开，因为你不知道警察来在拦你，或者他们后面按那个喇叭或怎么样放扩音器，你可能一方面不知道，一方面你可能怕，
对，
所以你如果在美国来讲，他在执行公权力的时候，他如果已经表示说他要这么做了，而你不照他意思去做，他会认定说你有这个意愿，就是说犯罪，或者是说你是一个通缉犯。
嗯、
在这种前提之下，会发生刚刚这个听众所说的，他拿枪抵着你，或者一般来说你超速或怎么，他通常不会这么严厉啊。
嗯、
那至于说留学的话，其实因为不好意思，我只有去过只有美国的经验、
嗯，
但像我也知道说其实去欧洲念书也是蛮好的。
现在很多人在英国念，其实英国念硕士只要一年的时间，很短期就可以拿到学位，所以很多人都往英国去。但是英国比较冷吧。
对，我个人的建议是去德国，因为德国念书不要钱，而且他那边学历那个学术又蛮好的。
你现在才讲，刚刚德国都已经很感谢你。
英国的话，我觉得时间念太短，你可能也学。
还有啦，就是因为在美国，因为美国我们学的就是美语，
对，
我们讲的就是美语，所以在美国会比较习惯。坦白讲，而且你看、美国华人多，彼此你的亲戚什么的一定会在美国哪一州哪一州，彼此有个照应，这也是你出国常常会考虑美国为第一优先的一个。
对啊，你看像我买飞机都要跟美国买啊，对不对？不过我相信学术上念书来讲，真的去欧洲其实是个蛮好的选择。
哎呀，是好，我们再接两通call in，我们就进歌曲，我们把握一下时间，一分钟为限。快乐补给站，您好。
喂，
嘿，你好，你好，
嗨，
小鹿水吗？
大美女、大帅哥，两位好，
你好，
你好，
我回台北了，
哦，
所以听到你的节目了，好高兴哦。听美嘉说，上次的节目先生受邀来上节目的时候是帕米拉、高大卫和唐中天三位大美女、大俊男。来相陪的是不是？
对，还有许教授啊，台长都来了。那天电台很热闹。
哦，这样子啊，许教授跟台长也来了。
嗯
哼，啊，那还捧着。盆花相送的，是不是？
对，我们就把后来送他到停车场。
谢谢年轻的好朋友们。
嗯
哼，美嘉，
是
我刚刚又拿出你寄来的照片呢、还是看了又看，让我心情既喜悦又开心。
谢谢
你哦，
谢谢。
好了，那美嘉， 谢谢你这段期间为我的服务，也很谢谢大家对我的 好几位好朋友关心身体，我的病况
好了，
健康况、嗯、谢谢啊，
好，谢谢来电喽，好
谢谢
好，拜拜。好，这是我们听友下一通口音，快乐不及家，您好。
啊，你好，美嘉。
嘿、hey, ，你好。
刚刚那个讲到那个车子被警察拦下来的事情，我碰过一次。
嗯哼。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台湾开车哈，看到黄灯就要闯嘛哈。
嗯哼。
那个状况也是这样子，就是我看到黄灯我就开，它已经变红灯了。
嗯。
而在台湾大概警察不会那么厉害。
没错。
在美国奇怪，大街小巷都有警察。
嗯哼。
马上一台警察车就开过来了，汪汪汪在叫。
嗯哼。
然后你可能他就空空空叫你摇下车窗嘛。
嗯哼。
然后你就跟他解释一下，就很有也可能像刚刚那个状况，就是说你可能要必须跟他解释一些事情，然后你可能要走下车来。
嗯哼。
啊，因为美国这个状况比较了解，就是说。他是可以随便买卖枪支的，
嗯哼，
所以他不知道你头低下去是要拿枪还是怎么样，所以一定会发生那个状况，
嗯哼，
所以我们常常以前有时候在台湾在街头示威游行的时候就说，哎，奇怪，美国警察那么凶啊，骑个马然后拿个警棍这样直接打，
嗯哼，
问题是没错啊，人家美国是可以买卖枪支的，非常危险的，
嗯哼，
不像台湾这个样子，
嗯哼，
所以我觉得说。有些时候也许我们不是很了解、
嗯、
其实这是也许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制度上的差异啦、
嗯、
还有我们常常听到说在美国奇怪晚上哈、啊、如果有那个红绿灯那种东西对不对没有车子它照样那个可是我在美国不是碰到这种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你开车在红绿灯的地方它那个红绿灯上面有一个装置它会自动 sensor 你车子开过去它就自动会有红灯的
嗯哼
那所以不会像台湾讲了一个笑话说奇怪为什么美国人然后再碰到红灯、哦、晚上碰到红灯也不敢过我想不会有这个状况他说这个笑话可能他没有在美国待过OK 谢谢
看吧可能我就说嘛到过国外去生活的人是这个蛮多的我们听众朋友
是
其实移民的东西哦，可以好好再找一个时间好好再讲因为我觉得今天绝对是只是带到皮毛而已
其实对啊没有错
你看、你说、
对我发现美嘉你的忠实听众真的是很多而且水准真的是好真的是很高
你的也很多啊那大卫说都没有人扣印他的节目下次礼拜四晚上十一点要记得听正经八百
他的节目快要换到礼拜天了
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国情不同啊
对
我说移民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去适应对方的文化跟他的这个环境哦是真的花蛮长的一个时间因为年龄越大越难就是我真的很担心我的父母这一代他们去国外去怎么办怎么生活除了语言以外虽然我们说温哥华这个地方就很像台湾就像台湾人的这个台湾城了、哦、已经没有让人害怕了都是吃得到台湾的食物看到台湾的同胞可是真的是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你要去适应它
没有错像刚这个听众就提到说像一些开车上的一些差异性、
嗯、
真的没错他讲的就是说美国所发生一些事情、
嗯、
像你闯红灯啊在美国来讲都是很严重的事情、嗯、那警车基本上就在那边等着你、
嗯、
你千万不要说想要去以身试法而且通常在国外哦你不要把一些台湾的坏习惯带到你国外去、
哎、
你千万不要想说你想要去跟那个警察去 bargain、
嗯、
就是说
去
拉雷、
嗯、
想要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哦、基本上你就安安分分的然后你表示你的忏悔、
嗯、
在这种前提之下你还有一线希望
嗯哼
但警察也许真的不会开单或开的比较少一点
嗯哼
如果说你想要去挑战他的公权力哦真的不像台湾我觉得警察执法其实我觉得蛮委屈的吵到最后啊你会跟人家会在那边赖着你啦或者是挑战你啦或者是甚至出手跟你推捧、啊、
你看香港的警察都可以打人了美国警察可以打人台湾是警察被打这是不一样的待遇
对因为我想就是牵涉到一般人民的教育啊一些文化、嗯、然后我想是说就是给一般人民给人家感觉就是说警察如果你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可以跟他 bargain 的话我觉得这种公权力就受到质疑跟挑战
好话题再拉回来我想到了这个台湾、哦、有几波的移民风潮之前很多人都谈过为什么那时候你出国去读书当然这个读书是一回事你们全家为什么想要移民这个我是蛮好奇的
其实我相信人移民的一个前提我们家其实也是一个想法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在国外来讲我们家其实人丁并不 蛮简单的、
嗯、哼
然后我家的亲戚朋友我的叔叔我的阿姨我阿姨基本上就是我妈那边的亲人通通都移民去美国、
uh-huh.
所以其实我 我们家移民去美国，其实在当时讲其实也蛮理所当然的。
嗯，
那在台湾的话，我们家说实在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啊，也没有一大片土地啦，所以在这种大环境前提之下，所以我们的一个家族其实就是移民去美国，然后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
难怪我们新党每次选举的票都越来越少，原来这些人不是移到大陆就移到美国加拿大去。
去国外移民其实是也是在为台湾打拼啊。
啊，不过我要讲真的一点就是哦，台湾有几波这个移民风潮，你知道最早的什么中美队，还有1995闰八月那个时候移了一大时间，然后两年前总统大选哦，那个阿扁上台的时候，很多人也跑掉。
对，
他们觉得啊，台湾完蛋了，已经改朝换代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应该让人民有这种安全感。
真是没有安全感。
对，你有这种安全感，大家都会从至少都会愿意留在这个土地上。
像我觉得我很无奈，我在这边必须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是我的家。
对，
我在这里有我最熟悉的环境跟语言。
对，
我到了国是次等公民，我要适应另外一种语言。
是啊。
但是呢，我很无奈的是，我在这个环境好像都很多人。也不是说很多，就是很看到大家在这个吵吵闹闹的，环境这么恶劣，政府这么无能，真是看不下去。可是我又能去哪里？我能去大陆吗？我不太愿意去那边。我能去国外吗？我的家人他们语言、他们生活怎么去适应？啊，那还有移民还要钱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对啊。
还要购买土地啊，这些资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只能留在台湾这个最熟悉的环境，所以我很无奈的留下。台湾这么不争气，我看到好心痛哦，很。真的在我这个年代，尤其是我今天用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来告诉大家，我真的看了很难过，我不知道我何去何从，很无奈，身为一个台湾人。
没错，美嘉，其实我相信人会有这种移民的念头，其实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方式了。没有人会希望说远离家乡到另外一个国度去，你要重新开始，然后重新去适应。基本上这种抉择来讲，我相信其实就算对我当时而言其实也是蛮挣扎的。但是一些大环境的一些因素啊，就像你刚刚提到，像这种移民潮，我相信都是这些政府给人民许多不确定性跟不安全感所造成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台湾，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终老了，我这个政府有没有很好的完善的社会福利能够照顾我？我对这个都是产生的问号。所以我希望在这边真的是。
这个答案如果你收听我的节目就知道了。这个政府现在目前赤字3兆5千亿，
真的是无能的政府。所以我在这边真的是用，你看我跟大伟琪我们年龄相仿，我很痛心的想要告诉大家，请大家收音机前面的大家，我们的这些热爱这个台湾的中国人，大家要站起来，要加油，真的为我们下一代，为我们自己能够争一点尊严。我觉得在台湾，我是台湾人，可是我觉得我得不到应有的尊严跟待遇，我太痛苦现在的这个局势，
人民的痛苦指数节节升高。
对，我这种年轻人我都受不了了，更何况是那些我的爸爸妈妈们。好，在这个激动情绪之下，我们听一首音乐好缓冲一下。什么呢？我想听听看
刘文正的，是不是？
好啊，那就听刘文正的。我们听一下刘文正唱的李泰祥的作品《不要告别》。
和你，是和你。
三个你，四个你，万个你，不要抱歉，
105.5新档之音，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请到来宾呢是我们的正经八百主持人高大伟，跟我们聊聊移民留学的甘苦谈啊。国节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移民留学呢可能还有好多没有讲，下次我还会找他来讲，因为我觉得在美国生活过的朋友的经验一定很多，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呢，下次可以请大伟再好好来讲。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是刘文正唱的不要告别，很久没听到的歌曲之一现场有空印一直等很久了，我从头等到现这首歌完，我想我还是把它接一下好了。快乐补给站您好。
不好意思，又是我。
又是你啊。
谢谢。我刚才听你们在讲啊，很无奈，差不多无奈
啊。对啊，
然后说到外面去就会很不方便。
嗯哼，
对我来讲啊可好得很嘞。
嗯哼，
我去大陆住的话嘛也会很习惯，我去德国住的话嘛也会很，你不晓得我到那边去他们把我当当地人嘞。
因为你长相就像当地人啊。
对呀、啊、居然还有人向我问路的。
嗯哼，
哎，我早上是6点多钟上步啊，街上没有什么人啊，突然一部车停在我面前，有两个人下车问我说慕尼黑火车站在哪里。
嗯哼，
我一听是一头雾水，慕尼黑火车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
嗯哼，啊你
因为我听到那个导游讲在那个什么，因为他们的广场都有名字啊。
嗯哼，
他就说那个什么往前走就是火车站。
嗯哼，
我就跟他讲说哎那个什么广场往前走就是火车站。
用德国话吗？
哎是啊。
嗯哼，
可是那个地方啊离那个慕尼黑市中心蛮远啊。
嗯哼，
他就问我说走哪一条路啊。
嗯哼，
我说大概就是这条宽的马路吧，你直走，假如说不对的话你还可以问别人。
他蒙也给他蒙过去。
我跟他讲我说我也不是慕尼黑人，我来这边才一天的。他说哦谢谢你。他说你告诉我那个广场，我妈妈、
嗯、谢谢。
哎有人跟我讲说、嗯、哎他说听你讲话很亲切呢。
嗯哼，
他说你讲的是一口道地的德语哎、
嗯、
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有加很多的外来语。
嗯哼，
他就问我说我的德语是在哪里学的。
嗯哼，
我说是跟我妈学的，我妈妈这样教我的德语啊。
嗯哼，
我说因为我们离开德国很久了，所以我妈妈那个德语就是那个时候的德文啊。
嗯哼，
对，我讲的就是没有外来语的。
嗯哼，
他说哎呀听起来好亲切哦。哦我听得心里好爽哦。
好，
我到那边去住的话、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哼，
人家绝对不会把我当外来人。
好的，谢谢口音。
所以我很占便宜哦、嗯，你们就比较累咯。
我终于知道了。好，谢谢口音。
谢谢
赵伟，你知道刚刚听到刘伟的电话我终于知道了。将来呢这个你看像他就是他是父亲是德国人嘛，所以他长得像德国人，
是，
对，然后呢实际上他又在台湾很长的一段时间生活，所以呢他可以讲道地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中国话。
哦了解，我、哦、所以我现在知道你那么多忠实听众真是骗钱。
对啊，
不只是德国，现在还加上德州。
对，就像我在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我在美国有一个黑人呢、啊，有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在国外去旅游，在美国，就在一群黑，在一个黑人的后面就讲，你看前面那个外国人，那黑人突然转身跟他们讲说，在这里您们才是外国人。你不要以为他是黑人，可是虽然有一口标准的这个国语，你也不知道。好，那个刚刚有人进来告诉我们等一下要重播我们两位在市议会的演唱实况，又要在一边。我们上次跟大卫两个唱了12首的民歌组曲，对，唱到已经很累了这样子，还要再听一遍，大家等一下要听话，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下一个节目是 九点到十二点的我们的新康乐队带来的空中卡拉 OK， 要唱歌的可以扣音进来哦。好，这个扣音的我们暂时就不要接了，我们想要再跟大卫聊聊看，就是说像移民，在那么多人去移民，那像您的长辈也刚好移民到美国去了，移民到底他们面临到的一些困难是有哪些，语言上交通上面还有什么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相信其实移民这个事情你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说你移民的一个动机，好比说你移民的一个，我们这样讲好了，用年龄来看好了、就是说你老一辈的人移民去美国的话通常是去退休的、你可能你有些积蓄，然后你会带到国外去，那你到国外去了之后，你的生活其实你会遇到一个情况，其实就是其实比较单纯一点，就是你去，因为你是去退休的，所以其实你并不见得真的要融入美国的一个社会，你可以就住在所谓的中国城附近、然后你白天还是一样跟那边许多的老中在一起，你还是一样打麻将，你还是一样可以唱卡拉 OK， 甚至说你可以接触到许多台湾所接触不到的这种新鲜的空气啦、运动啦，甚至开车啊，然后出去玩啊。因为在这种前提之下，其实移民来讲，其实我相信其实很多现在国内的移民，不只是我，甚至去什么纽西兰啊、澳洲啊、甚至去欧洲，
加拿大很多，
对，加拿大很多，其实都是这种例子，就说他本身是退休的一个情况，让他有一笔钱，他可以去那边过一些蛮不错的日子，因为毕竟现在其实新台币还蛮强的，在台湾来讲你可能日子不好过，但是在国外来讲的话其实你日子还蛮好过的，像你们买房子啊、买车子啊，其实这些费用都不会太高。
赵伟，你知道吗？总归一句话，就是要有钱呢。
是要有钱、啊，
就是要有钱才能要到国外，要有钱能买机票了。
美嘉一直就说他好像
我真的是
接机啦，
我不用接机，我现在唯一一个方法是找一个有绿卡的人。这样子比较快，
所以你是有钱要缺绿卡
的。不是，你要真的移民国外，对我来说最简单的方法是嫁过去，是最简单的，但没有别的方法了。你真的考虑了所有的问题
情况，
还是只有一个字 ：No money, no talk。
你可以用，还是可以用刚刚一开始你提到，譬如说你想要留学啊，你可以用留学方式过去。
你那是花钱以后呢，你还是要那个，对不对？
对对对。
哦，我知道当年台湾在50年代那时候，台湾人都喜欢到。嫁到美国去，就是我那时候听到他们父执辈他们说，这个台湾的漂亮的女孩子嫁到国外去了，才发现那个原来这个在台湾这个美国老公在美国是擦皮鞋的，其实他根本不管他是什么，是黑人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我就是要到国外去，然后拿到了那张绿卡就满足了。不是那个年代，我希望现在这个应该。现在的人应该比较有自主的概念。
对，其实说婚姻这个事情是一辈子，
这是很危险的。
对，
用这个婚姻
风险蛮高的，你不能只是看是一个阿多啊的脸，然后就一头栽进去了。美嘉，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我会三思而后行，看这四到三十几岁了还没有行。好，我们今天时间的节目也差不多这个要结束了，不过很高兴跟大卫在聊这个。不过这留学跟移民的话题哦，可以真的可以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了。虽然美嘉没有什么这样的生活经验，不过下次要有人来分享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很多都跟大卫一样有他这个一样的经验，留学跟移民的这个甘苦谈啊。那我们下一次呢再请大卫呢再来节目中跟我们好好聊，好不好？
好啊，谢谢你美嘉，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对，不客气。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再放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请别忘了我们下一个时段是空中卡拉 OK 新卡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三个小时的精彩节目哦，还有我跟大卫等一下的演唱实况会重播哦。明天早上我们节目重播是6点到8点，请别忘了继续收听哦。那就是这样子，下个礼拜六晚上7点到9点快乐补给站，我们要请到浩森跟半月跟我们聊聊星座，别忘了继续收听，拜拜，
拜拜。
知